川普上任注重印太安全，视中共为最大威胁。捷克正要祝贺川普胜选，加强密切合作。中非各自发表领海法案，黄岩岛再成焦点。英国防长话，川普敦促欧洲增加国防投入资金。日本政府将投资651亿美元，促晶片产业发展。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将在明年1月20号重回白宫，由于川普在竞选时期数度发表与台湾有关言论，尤其对台湾的政策走向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胡振东表示，川普想带入内阁的人都是挺台反共者，而且美军已将防卫重心移至印太地区，这项趋势不会改变，因为美国国安部门仍认为中共是美国最大威胁。11月11日，川普已经邀请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出身的众议员沃尔兹 Mike Walls 担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老虎工作小组的一员，负责将美国对外军售主要领域的程序现代化，加速对台军售的速度。沃尔兹反共色彩强烈，曾批评中共在印太地区的活动，强调美国应该要为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做好准备。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台湾当局为了向川普证明抵抗中共的决心，将斥资150亿美元重金军购，清单内包括神盾级军舰、E-2D 先进鹰眼空中预警机和最先进的隐形战机 F-35 战机，以及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不过，军情和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11月11日在广播节目中表示，相对于取得 F-35， 台湾真正要做的其实就是战时准备好和维持自己的防空雷达系统能够运作，抽出共军隐形战机。就事件，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索则认为，买最先进的战机和建好防空雷达这两件事情绝对是可以一起做的。拜登政府对台的军售就比较不愿意卖给台湾这种所谓的大型在台，好像战机、战舰，希望优先卖给台湾一些后勤或者是一些不对称作战，类似俄乌战争场上的武器。现在换了总统了，川普要台湾国防支出占 GDP 的 10%， 虽然 10% 并行不通，但是因为这个战机是非常贵的，如果买了的话，不但提升台湾的防卫能力，亦能改善和进一步增强台美关系。另外，石破茂再次当选首相后，台湾外交部积极和日本互动，希望和新内阁提升双边伙伴关系。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日关系紧密友好，日本政府一向重视台海形势，持续在各项重要国际空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并协助台湾的国际参与，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期盼台日间在既有的良好基础上，能够同石破首相领导的新内阁持续推动价值外交、贸易外交和同盟外交，进一步提升双方实质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台海和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不过，近日中共东部战区内的浙江、福州沿海进行实弹军事演习，并划设多个保留区及临时限航区。由于演习区域就在台湾海峡北端，亦是国际海空航线必经之地，台湾国防部11月12日表示，各军运用联合情报、监察、侦察手段，严密掌握，持续监控。台湾国防部11月12日 仲公布最新共军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从11月11日六时到11月12日六时，共侦获中共军机10架次，其中8架次穿越中线，并侦获5艘次军舰、国军运用任务机、南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同应变处理。台湾大动作军购，中共近期不断绕台又实弹射击，是否为了侵台做准备？赵君索认为，这个是中共一贯文攻武吓的手法。中共一方面表现出一个和解的意向，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不能够完全显示软弱，而且中共最不希望川普当选。而今日川普提名担任国务卿的卢比奥，他对中立场是非常鹰派的，所以他可能亦想用这种一软一硬的手段提醒我，现在先对你客气一点，摆出和解的姿态，如果你压迫我，我亦敢将事情提升，亦可能用另外一个方法逼你转移注意力，不要这么快加重税，或者是担心非常鹰派的卢比奥，他当年想在国会提出未通过的抗共法案，直接和总统讨论实施行政命令。所以我觉得中共会用各种手段，一方面暗示美国我可以和你谈，但你又千万不要对我这么强硬，如果不是我都不会客气。所以绕台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共的表态，他也不敢太过分，可能又怕了卢比奥，中共他在走钢线。但这个也证明川普当选之后的确会被中共带来压力，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也会出现很明显的变化。11月11日，捷克总理菲瓦拉表示，他和当选总统川普进行了电话会谈，菲瓦拉形容这次对话非常愉快。菲瓦拉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表示，和川普的对话非常好，我向当选总统表示祝贺，我们谈到了乌克兰、以色列以及中东地区。副总理尤瑞卡不认为选举结果会对捷克和欧洲产生显著影响，他表示无论哪位美国总统候选人胜出，对捷克和欧洲联盟的影响不会有本质上的差异，并强调捷克应依靠自己解决问题。总统帕维尔在社交平台 X 祝贺川普，表示期待在面对全球挑战、支持共同盟友与推动欧洲安全方面与美国继续合作，并强调我们的跨大西洋联系依然稳固。菲瓦拉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他在2021年12月上任，领导一个四党联合政府。菲瓦拉的执政联盟强调和台湾、日本等民主政府合作，并致力于改变前总统齐曼过去寻求和中俄加深关系的局面。同一日，捷克众议院有台小组主席班达率领一个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抵达台湾，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捷克议员代表团在访问台湾期间，还将会见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及外交部长林佳龙等高层官员。台湾外交部表示，捷克是台湾在中东欧地区的重要而且坚实的伙伴，两国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上有着共同的理念，并且多年来在各种合作计划上有紧密合作。此外，两国亦一起支持乌克兰等其他民主国家，携手对抗威权主义的扩张。11月10日，中共公布了十几年前从菲律宾手上夺取的黄岩岛领海基线，此举被认为是在回应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星期签署的两项法律。这些法律目的是加强菲律宾在南海主张的法律。美联社报道说，中共可能会加剧中非之争在这一战略水道引发的紧张局势。中共外交部11月10日网上发表黄岩岛周边海域地理坐标，北京和菲律宾均称拥有黄岩岛及南海其他一些岛礁的主权。2012年，中共夺取了位于菲律宾主要的岛屿吕宋岛以西的黄岩岛，并从那时起对该岛进行实质控制。 同时限制菲律宾渔民进入该海域。随着对抗加剧，中菲船只多次相撞，中共海警仲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并用军事级镭射照射菲律宾船员。11月7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签署《菲律宾海洋区域法》和《菲律宾群岛海盗法》两项法案，目的是加强菲律宾在它的海域内的权利和责任。国际仲裁法庭2016年裁决认为，北京在南海大部分声索无效，但北京拒绝接受这一裁决。至于中非两国未来在南海的冲突会不会加剧，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自建宇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视乎美国政府准备怎样应对南海的问题。他指美国政府即将换届，相信对南海问题只会调整策略和战术，基本基调不会改变。毕竟美中对抗格局已经形成，美国亦不会轻易就自由航行等议题让步。他亦认为双方的法律战攻防其实无助于解决争端。11月11日，英国国防大臣何领安表示，他相信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会致力于北约。他预计川普的政府将继续支持乌克兰，直到他在同俄罗斯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他认为川普推动其他欧洲国家增加对北约的资金投入是正确的。他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就川普总统来说，他认识到国家通过实力获得安全，就同北约的联盟一样。我预计美国将同英国等盟友并肩作战，支持乌克兰，直到他战胜普京的入侵。他驳斥了川普会撤回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的讲法。我不认为美国会远离北约，他们认识到的这个联盟的重要性，亦认识到避免欧洲进一步冲突的重要性。川普多次批评北约，抱怨美国在这个联盟中贡献的预算过多，同时指责欧洲国家在国防上的支出过少。在选举活动期间，他表示只有在北约成员国履行他支出义务的情况下，美国才会帮助防御未来来自俄罗斯的攻击。北约成员国承诺到2024年将国防支出至少提高到 GDP 的 2%， 预计到年底32个国家中有23个将做到这一点。何里安表示，工党政府承诺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的 2.5%， 但未提供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表。他说工党正在通过明年增加30亿英镑的国防支出来兑现他们的承诺。此前一日，英国财政部次长中斯拒绝透露英国几时将 GDP 的 2.5% 用于国防。他拒绝表示政府是否会在这一届议会结束前达到这个目标，并且警告增加国防开支可能导致公共部门的开支减少。路透社11月11日看到一份草案显示，日本政府将提出一项651亿美元的计划，将在多年内通过补贴和其他财政援助来促进日本晶片产业的发展。这个计划为晶片产业提供价值651亿美元或更多的财政支持。此举正值各国在中美贸易紧张等全球冲击之后，寻求加强对晶片供应链的控制的同时。草案显示，日本政府打算在下一个国会会议上提交该计划。这个计划包括在财政上帮助下一代晶片大规模生产的法案。计划的特别受益者将是日本晶片代工企业 Rapidus 和其他人工智能晶片供应商。 Rapidus 公司于2022年由日本政府和8间国内公司共同成立，目的是开发和制造先进的半导体。丰田汽车公司、索尼集团等公司向 Rapidus 投资了几十亿日元。公司成立后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年四月，政府宣布已批准向晶片制造商 Rapidus 提供高达38亿9000万美元的额外补贴。 Rapidus 由业内资深人士领导，目标是与 IBM 和比利时研究机构 IMAC 合作，从2027年起在北海道北部岛聚大规模生产尖端晶片。去年日本政府曾表示将拨款约130亿美元来支援它的晶片产业。日本正在努力重振晶片行业，而美国正在敦促它的盟友共同对抗中共的晶片和先进技术的发展，以压制中共的军事发展。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对加强国内晶片供应链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随着支援国内的晶片企业外，日本政府近年来亦对外企提供了大量投资支援，以吸引台积电、三星和美光等外国半导体公司到日本办厂。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